那我们今天演讲马上就开始哈。首先我们要请我们今天的主持人，高雄医学大学的牙医所的这个李慧儿李教授来帮我们做一个应援哈。OK。
我们的演讲者刘所长，还有工科高运大的李教授杨教授杨所长好杨教授了哈。还有阿郭，对不起，还有我们所有的听众们哈，大家好，今天非常的就是很荣幸的哈，能够来至少我也是要来聆听我们那个所长的演讲哈。那只是呢刚好从这个李教授，高运大的李教授他的这个介绍，让我有机会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所长的一个介绍。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力学呢，事实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事实上我们就常常的碰到好比说我们现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流的这个血液在流，它事实上也是一个力学的一个动作哈。那我们在讲话这个喉头发出的声音还有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你开个牛奶奶粉的罐子，你去开这个杠杆也是力学很多的地方都利用到的都是力学，事实上跟我们的生活呢是很息息相关的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呢刘所长他是土木工程台大土木工程系毕业，然后呢也拿了硕士，然后到美国的伯克莱大学拿了博士学位那他的专精就在土木工程方面那当然土木工程当然这个跟力学是很相关的，怎么样去把结构做好，那当然是应用的是更多那他今天呢能够把它从最深的地方讲到最浅的，或者是由最浅的转到最深的都是他的能够给我告诉我们有很多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发生的，或者是很深出简入的，能够来跟我们大家能够让我们能够知道这个力学呢在生活上也怎么样的应用。那我相信呢刘所长他在无论是在他的著作方面有很多的论文的发表，然后呢也得过我们国科会很多的这个杰出的奖项那所以呢做这个简单的介绍所有剩下的时间呢都交给刘所长，让我们能够来在这个礼拜天里面是一个丰盛的礼拜天，能够来聆听刘所长的精彩的演讲那我们就请刘所长请谢谢。
林万文教授跟我提起来说希望来我做一个科普演讲，那我因为一直在推这个奈米全国奈米的人才培育的一个计划，所以我也觉得好像做科普的演讲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我就答应了。那答应了以后才知道说他这个演讲的系列居然叫做周日阅读科技大师我一听我就吓得不得了，说这下怎么得了呢，这个我们只不过是在学校教个书我也就变成大师了哈。那么所以待会儿各位不要期望说我有多么什么惊天动地的这种发明要在这里呈现其实我想讲的是刚才我们的主持人所提到的，就是到底有哪一些东西你所不知道的力学。这个题目我刚开始讲的时候原本动机是这样，是说我在当应力所的所长的期间我们的学生老师说所长你是不是好好去做个宣传人家都不晓得我们这个应用力学所到底是在研究些什么东西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不容易找到好的学生然后出去以后业界不晓得我们在做什么，我们也不容易找到好的工作 所以这个事情一直很困扰我，到底怎么样来回答这个问题啊？所以原本在接到这一个邀请的时候，我想原本要讲一个跟我研究有关的，后来我就改变主意，我说好吧，那我就来介绍一下力学。那介绍力学想的是说，哎，我来介绍一下力学研究所到底在做些什么新的研究。到了前两个礼拜啊，我就开始准备啊，说准备这个演讲啊，原本就请这个一些同事啦，或者是我学生啦帮忙开始收集一些资料。结果交进来以后，我说哇，糟糕，这个东西恐怕要跟一般的这个大众或学生来讲的话，大家可能会打瞌睡啊。那么我就想，那应该怎么办呢？如果说刚才李主任讲，我们这里生活里面到处都是力学，大家都还不知道的话，我还谈什么高科技的力学啊，是不是？所以我就把这个演讲呢，说定调为说让大家先了解一下，哎，我们到底身旁有哪些力学，到底力学是什么东西。那我们就先来看了什么是力学哈，也许我们从一些历史过去的人研究过些什么力学，可以帮助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其实有很多我们的这些同学们在中学就开始学力学了嘛哈，所以大家都对力学其实是有一些认识的哈。那从历史上来看呢，最古代力学它从什么时候？在西元前四世纪的时候啊就开始了。好，是在希腊，好，古希腊的时候，人家就开始来研究。那最有名的就是亚里士多德啊，他是有一个中心思想，他是哲学家哈。可是古代的这个哲学家，他们研究的其实很多啊。这个所谓的希腊三哲哈，这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还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还另外哪一位？哪一位？对不起，可不可以告诉我？啊？哪一个？对，苏格拉底。他们三位研究这个哲学，想的讨论的是什么事情呢？他们想要知道说，它里面研究的这个范围很多了哈，包括说，东西为什么会存在，万物为什么会存在，它的道理是什么？然后他们希望解释那些现象，去探求这些物。地球上的这些东西的一些基本的道理，但是他不希望说用人的只是一些经验说啊应该是这样应该那样，而是要有一些推理的过程啊。那所以他们也为这个建构了一个套理论来解释啊这些地球的一些现象啊，譬如说东西会动，那他说如果是一般的东西的话，你会动的话就要有推力去推它，所以我一个球丢出去以后，你手是在推。那他说，哎，你推出去以后，球不是在空中飞了吗？哈，那什么东西在推它？他说，哦，因为手推了这个东西的这个你旁边的空气，所以空气继续在推那个球。这是他的想法。当然，我们事后会知道说这个不太正确了哈。那他有一个理论，他说这个世界上有五个元素啊，是以地球为中心，然后旁边有水一圈水，他看到是海洋，外面是空气，在外面有火。应该是指的是太阳，在外面是以太，那它所谓的以太就是指这个在太空里面的一些星球啦，这些东西这样。那整个地球是一个宇宙的中心，那根据它的这个原理啊，他刚才讲的这个五个元素哈，他说这五个元素啊是比较特别的啊，它不需要有什么东西推，它也会动，因为这很显然的嘛，因为水自己就有水波啊，你看不到有哪一只手在推它啊，所以它的理论是这样。那他根据他的理论，我这个话语熊猫在推球啊，他理论说我一推的话就沿着直线走，所以你一个球飞出去有个直线，哎，走到某一个地方，这个能量耗尽了以后，它就啪就直直下来啊。那这个当然跟我们这个现实中所观察到的是有一点点差别的哈。好，那后来呢又来了一位阿基米德。那阿基米德在力学上是有蛮大的贡献啊，就一直到今天，刚才李主任还提到我们开牛奶盖这个利用到杠杆原理，这个都是阿基米德所发现的。那他最有名的两个啊，就是他发现的两个原理，一个是浮力原理，就是他有一天在洗澡的时候啊，在中小学生都知道，在洗澡的时候突然哎想通了一个道理，说在东西在水里的时候它的浮力 会是就会等于说你站的这个体积值上的这个水的这个体重，所以这个是他讲的浮力原理，所以他很高兴在洗澡缸里面就跳出来，尤里卡就叫了一个，就我发现了啊。那另外一个就杠杆原理，他这讲的这个名言就是，哎，给我一个支点的话，我就有办法把地球撑起来。像这样的话，那接下来后续又有在古代的时候，又有像托洛密他们就去想办法去看看，哎，这个天体运行的轨道。以前亚里士多德是说这是绕圆形的，那是不是这样？他们就希望做一些修正跟比较正确的描述。好，那到了中古时代啊，又有很多的这个科学家继续来研究这个部分啊。那他们的这个理论其实是差不了太多了哈。不过他在这个时候倒是提出一个跟现在其实是一致的一个想法，就是说，哎，你如果是动的东西的话，动则恒动，如果没有力量来支持它的话，那么在十三世纪的时候，又有一些英国的学者他们就做了一些观察，然后就去真正去实测说，哎，自由落体它是以等加速度在掉落。那这个是跟我们后来牛顿力学讲的这个是完全一致的哈。那到了十七世纪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发展的这个时代啊。像哥白尼他就提出来说，哎，根据我们的观测，这个原来这个地球是中心的想法是不对的，其实太阳才是这个整个星球绕行的这个中心。当然他最后的结果很惨，因为他触怒了这个教会，所以最后是被杀死了哈。那这个后来的这个克普勒进一步的去推导说，这个星球的轨道应该是椭圆形的。伽利略的话更进一步，他推导出来说，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力量其实是一个向量，所以你有一个水平的力量在推，另外一个方向在推，最后这个东西会往哪一边跑呢？既不是这个水平 F1 这个方向，也不是 F2 的这个方向，最后是一个合力，是用这个向量相加出来的这个方向。然后他也提出来说，他也做一些实验说，哎，我如果说有一个球从坡面掉下来的话，旁边还有一个坡面，它会爬到跟它相等的高度啊。好，那牛顿当然是我们觉得是最重要的一位在力学里面最重要的一位大师了啊。刚才讲到说这个周末阅读科技大师，其实我列在上面的这些人才真正的是力学界的大师哈。牛顿的话，他发表了很重要的几个定律，包括惯性定律就是你没有受力的时候它不会动，你一推它没有阻力的话它就停不下来另外就是 F 等于 ma， 力量跟质量还有加速度是成正比，所以你这个同样一个物体，你多大的力量在推它，所产生的加速度会跟力量成正比。还有另外一个是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那当然他也提出来说我们的这个重力，对不对？到底是重力的定律重力到底会有多大？那他还有很重要的对力学的研究来说，他或数学的研究来说，他发明了这个微积分这个后来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数学工具，而且把这个力学的问题变成改用一种数学的这个方式来描述来解答那也用来这个推导这些天体的这个力学比较近代来说，那真的更是学者就五花八门了哈。有很多的学者 Bernoulli、Euler、D'Alembert、Lagrange、Laplace 这些人就把力学变得更数学化而且对不起我感觉上这个好像不是我，你可不可以等我一分钟？我觉得开的好像不是我的那个我最后的那个版本稍微等我一下哈。对，我后来做了一些动画，所以我势必要把这开起来，要不然我刚刚在高铁上面工作两个钟头都白费了哈。OK， 好。 对不起，这里的喷子哈。好，这几位先生哈，他们就把这个力学呢，跟就用更多的这个数学来描述，而且他们在开始在探讨气体的行为，还有热力学，热跟力是有关系的哈。那接下来呢，安培他又这个发明了这个电磁学、电动力学。Maxwell 他就发展了一个 Maxwell 方程式，然后讨论气体动力学。他这个 Schrödinger 跟 Heisenberg 他们发明了这个量子力学。其实他们可能不是唯一的，在同一个时代都有好几位先生一起在做，可是他们是比较代表性的人物。后面 Boltzmann 有做统计力学，Einstein 是相对论。Einstein 的话当然是设法要把电磁学跟力学结合在一起。那各位看到这一章，其实很多在现在我们都不太会把它称为是一个力学的领域了，好，它就后来在这个地方它大概就有点有一些了，尤其是跟电磁有关的，就把它变成是比较物理的人在做的这个研究。好，那力学这边做的研究还是比较偏向于这种物理的那种实质的力量，推了以后东西受到这种力量推动之后，它产生什么样的行为，比如说它会变形，它可能会跑啊，所以现在的这个力学的研究呢，其实这个后来在这个十八世纪以后所做的这些东西，很多在至少在这个过去一两个世纪，都不太是做力学人所研究的一个课题，而是变成是说做物理的人所研究的。好，那这些大概可能各位有一点点观念啊，就是过去人做的是什么研究，他其实就是要想要讨论说我们在周围所看到的一些现象嘛。那这些现象他们所提出来的这些原理究竟在我们的生活中怎么样表现出来了，怎么样被利用了。好，那我们就来看看啊，我就把它分成十一住行这样子来看。以食物来说啊，因为我们这个是一个演讲厅了哈，如果是一个比较小的一个教室的话，然后都是学生在一起的话，我就会比较偏向于说，在我讲之前，我可能会把学生分组啊，然后说你们来讨论看看，你觉得在我们的食衣住行娱乐这个里面，究竟有多少力学存在？有多少力学的原理，或者是利用力学的原理而设计出来的东西？但因为我们的演讲厅比较不方便了，所以我就直接讲了。跟食物有关有什么力学？先来看啊，你食物东西要先把这个食物种出来，以这个蔬菜水果来说，你要先种。那么如果说我们讲说这种在土里面这种蔬菜好了，其实我们这底下的这个地下水通常不会到地表面，对不对？它都是在地表底下，可能有时候甚至几十公尺也有可能。那你平常如果说没有去浇它的话，为什么这些蔬菜或者是这些植物不会死掉？那其实是因为这个水在这个里面有一些毛细现象，啊，它可能从下面被吸上来了，所以你的根还可以吸得到水。那现在很热门的做一些有机栽培啦，哈，这些有机蔬菜，它常常会怎么样？它就会上面做一个温室，啊，那温室比较早期这种玻璃做的，现在也有很多是用这种透明的塑胶布来做。那它用了又什么力学呢？这一个加了这样子的一个玻璃盖或者是塑胶盖，它主要的目的就是说，我要把这个太阳照进来的这个辐射，这些能量，它把它因为光学折射的关系，它一旦照进来以后，如果你设计的好的话，它就很难再跑出去啊。那而且另外一个是说，因为这个棚盖是整个是密封的，上面没有开口，没有烟囱，所以它的热空气不会跑掉。你现在如果说在这个顶棚上面给它开一个口的话，那你就没有办法达到这种温室的效应。那另外，我这里有两个图啊。这个你看了，如果说各位有到那个乡下去有那种养殖池里面了，就会看到，因为它也怕里面的这个鱼啊没有空气，所以呢，通常在这个鱼池上面会有个水车， 那过去的水车它就是一个马达在那里，就一个水车在那边转转转。那这种水车通常是固定式的，所以它就可能半假的这种水池哈，它需要摆个四五副的水车在那个地方，那就搅动。它可以搅动多少水呢？它大概可以搅动这个水底下哈，就水面嘛，最上面那一层15到20公分的水深，这样把氧气带进去。那这种做法，它一方面就是说它要比较多副的水车，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它又要这个换水量要比较大。那后来就有这个教授啊，就跟就养殖业他们就合作说，我是不是有更好的这个方法？所以他们就开始去研究一些机构，要怎么样做才能够使你的这个就换水的这个深度比较深一点，然后让这个溢滴出来，因为我们知道它要你要再多的氧下去的话，它最好是怎么样？它最好是那个颗粒越小越好，这样会使它的表面积比较大，啊，所以他们就改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把它水从下面抽上来，好，抽上来之后呢，再喷到空中里面去，斜斜，你可以看到这边是斜斜的喷出来，啊，喷出来以后，那因为这里的这个就是这种比较小的这种水滴，所以它的曝气量就比较大。所以利用这样养殖出来的结果它就省电省得非常的多，啊，而且使得它的收成可以增加30%。好，那这个当然就是它这个在这个力学上面它做了一些设计啊。另外，好了，你把这个东西终于种出来了之后，你拿到菜市场去卖了，你跑去买个西瓜的时候，你会做什么事情？你通常会拿起来拍一拍嘛，对不对？好，这个也是力学，这个其实是在力学里面蛮大一支的研究，叫做非破坏检测。非破坏检测就是说它的原理就是说，我有一个东西在这里，那你想要知道说那个里面的状况是怎么样，你又不能破坏它，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加一个什么力量下去，然后再等它接收它的反应？好的跟坏的跟东西不一样的时候反应就不同啊，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个到底有没有什么问题。那西瓜的话它就是根据它里面的这个水分啊，也许甚至对，它主要是水分，或者说它里面这些构造，因为它的成熟度的不同，所以你拍它的时候可能它听起来的声音就不一样。那这个当然就有一种声学了哈，你听到的声音就不一样。那你做了非破坏检测以后，你就知道，有经验就知道说哪一样才是这个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西瓜。那当然非破坏检测是不只是这样子的，还有别的，我们待会还会再谈。好，那东西买回家了以后你要怎么样？你要煮啊。那煮的话，这个时候你如果是一个炒菜的话，这时候热传导就来了，不会有人用什么那种陶瓷锅去炒菜吧，对不对？因为它的热传导不好，所以我们要用一种热传导比较好的这种材料，像这种铁锅。现在当然也有一些更新的材料，用这种铁锅这样东西来炒。那比较厉害的厨师，大厨还会在那边翻来翻去，东西不会掉出来。那在他这个当然是动力学了哈，你要怎么样控制，然后让它翻上去，然后又不会掉下来，还会在锅里面。那翻的目的是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这些食物，这些生鲜的食物，这些肉类，其实它的热传导的系数很不好，所以你如果把它摆在那边不动它的话，你要等到上面它传上去很慢，所以等到要上面熟，下面都已经焦了，所以你要不停的翻动。煮东西的时候也是一样，你有没有想过说，如果说我们现在这个热力学的这种原理，它告诉我们说，你的热空气一膨胀就会往上升，对不对？火焰会往上，火苗会往上窜。如果说不是这样，只是倒过来的话，问题就大了。你还很难去设计一个适当的锅具。如果说你这个热的东西不会往上跑的话，你就没有办法用这样去煮东西。就是在一锅水在那里，你在下面加热，热了以后它就跑上去，那冷的就掉下去，所以它就会造成热的对流。那你这样子才会整锅的这个温度才会紧。如果热的流体不会往上跑的话，那你永远加热都是下面那个部分。 那么另外就是说，哎，那我们怎么知道，为什么煮饺子、煮汤圆，你就要说，哦，它要浮上来才叫做熟了，哎，那这一个就是说，哦，因为它里面表示它里面已经达到那样子的温度，里面已经也达到了100度，所以里面有一些可能水分已经变成水蒸气了，所以它膨胀了，所以整个物体膨胀，然后比重降低，低于这个水的比重，所以它就浮上来了。对，这也是力学，是吧？好，还有东西好，弄好了要上桌了，上桌之后呢，你要开始吃了。那你们应该注意到了，除非有什么特别设计，要不然的话，你的餐具、那碗盘呐、啊，这些东西都是圆形的，对不对？哎，这也是力学。除了它当初制造可能这样比较方便，一个转盘让这个转出一个盘子、一个碗之外，这也是力学。因为只要学力学的人都知道，你如果东西是很尖锐的，哎，那在那个很尖锐的这个地方，就容很，你生活经验也告诉你，那个很容易碰破，因为我们知道在那个地方它会产生应力集中。所以尖锐的地方容易碰碎，所以我们的碗盘，哎，这些都是长得，通常是长得圆圆的。你的筷子，你要用筷子来吃饭，这个筷子，哎，它就要杠杆原理，你要有一个支点，你要有个施力点，然后夹菜的那个地方，啊，就是要有三个点，来你才能够把菜夹起来。你没有办法，就是一只手捏着这个筷子，哎，这样子就是只有一个支点要去。这个是做不到的。其实你在使用叉子、汤匙的时候也是一样，哦，也是一样。那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叉子它是做成什么形状？它是常常会弯弯的，很少叉子是做一个平面的，对不对？那我猜想它那个是为了要增加它的滑掉的这种的可能性。因为你如果是一个直直的一个叉子，插到这个食物里面。拿起来的话，你要把这个食物给插上来的话，它完全靠的就是叉子跟食物之间的摩擦力，让它不会掉下去。但是我们知道，你餐具又不希望做得很粗糙嘛，你要摩擦力很大的话，就要把它弄得粗粗的，对不对？那粗粗的把它夹住，那就不容易掉。但是那不好洗啊，对不对？所以你要好洗，所以你希望表面光滑，表面光滑摩擦力又不好啊，哎，做的稍微有点弧度。那它就不会就是哎一下就掉了，是好。那那一我们的穿着里面又有什么样的这个力学？其实从最早的地方开始，我们就说好，很早以前大家都开始会穿那种羊毛所做的这个。那羊毛呢，从羊的身上剪下来的时候，不是就短短一节一节的嘛，哈，所以就是一个固定的长度。可是最后你去看，它已经变成一卷毛线了嘛，哈，所以在这个非常长的一圈，羊毛当然没有那么长嘛，所以他们要经过一个纺纱的动作，对不对？哈，就把它洗干净以后要纺纱。所以你如果也许在电视上看过，它就一堆羊毛在那个地方，所以有一个人就是他。边转哈，就是把那个卷好的这个线啊转进去，然后另外一手就是拉着这个羊毛，然后手一直在那边卷，啊，再把它这样卷这样。那么它这个一丝一丝的这个羊毛，它会变成一个毛线，主要就是利用这个羊毛跟羊毛之间自己的粘结力。但是这样子还不够，你如果说只是一根根羊毛这样子排起来的话，它其实跟其他间接是很差的，所以它还要扭。要扭动。那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你如果是摩擦力的话，它扭好几圈的时候，你要它拉开其实是蛮困难的。这里如果说有跟我差不多年纪的哈，50岁以上的听众的这个听众的话，也许就有看过以前有一个电影《印第安纳·琼斯》的这个电影，然后那个探险家每次都要拿一个鞭子，要跳过一个什么一个勾的时候，他就往树上啪，这个鞭子一卷，然后就荡过去，有没有？然后他在这个卷的时候，他其实就是让那个鞭子绕着这个树，啊，树干卷了几圈，然后人就可以荡过去。哦，我看那个演员那个 Harrison Ford， 他应该也有一两百磅的重量， 应该有八九十公斤的那个重量，他就靠着那个卷卷的那个摩擦力就可以把他整个人荡过去，所以那个表示那个摩擦力是非常大，只要你绕几圈以后，那个力学上是可以算得出来的啊。那这个也是一样，就是你在那个纺纱的时候就会让卷让那个毛线呢互相卷在一起。当然这个很清楚的，就我们为什么要穿衣服，你为了要冬天要御寒，那冬天御寒的时候常常穿那种羽毛衣，其实也是力学的原理，因为你希望你穿的这个衣服隔绝了一个空气，那那层空气是很不好的这种热导的那种热导的物质和空气，是不良导体，热的不良导体，所以它就可以把你身体的热保持在里面，不容易传到外面去。除了这个以外，我们夏天穿衣服希望会吸汗，那它为什么能吸汗？因为它有毛细的现象，可以把我们的汗从它的这个纤维的这种很细的孔隙里面吸上去。对，好，我们现在80%的学生都有戴眼镜，眼镜能够戴在你的脸上也是力学，因为它有三个支点，你随便拿一个东西起来的话，你光是两点去撑它其实是一个不稳定的力学柱，你起码要有三个支点才能把它撑起来，我们的眼镜就是这样，一个在鼻梁，两个在耳朵上，所以你有三个支点。那除此之外，现在当然也有一些比较高科技的东西，利用所谓的记忆合金来做这个镜架，所以你看看下面这个图，它就是把这个眼镜已经扭曲到这个地步，可是它一放开来哈，有时候记忆合金常常说你给它加一点温度，它就恢复到原来的这个形状。好，那其实这个记忆合金啊，其实也常被用在女性的调整型的内衣上面。它是因为它说，你穿上去以后，你洗了歪掉没有关系，你穿上去之后，它就会受到你的体温，它又恢复原来的这个形状。你衣服脏了怎么办？你要洗，这个洗衣服洗衣机的这个设计，它就要去设计那个水流，这个是流体力学的问题，你水流要怎么样动才会让你的衣服不会打结，而且可以翻来翻去这样才洗得干净。那现在还有比较新的洗衣机说它在里面还打超音波，那这个超音波打进去以后就会让你衣服上面污垢震动下来。这个鞋子有什么力学？其实鞋子除了说我们看看鞋子的鞋底常常会有一些纹路，这个小学生都知道说我鞋底有一些纹路主要是为了要增加摩擦力，所以你走路的时候不会打滑，是不是？好，但是不只是这个样子，其实它还有很重要的功能，因为我们一般赤脚走也都还可以了哈，不会滑掉。很重要的一个功能是说它可以平均你脚底所受到的那种应力，因为你看你如果赤脚去走，你踏到一个石头会怎么样？那个石头就扎到你的脚底的某一个部位，你就非常的痛。可是你如果有穿一个鞋子的话，它扎到你的鞋底的话，它不会，同样的力量不会传上去，它事实上经那个脚底后已经把它的这个应力已经平均掉了，所以到你的脚底就不会有那种尖那种很刺到的那种感觉，所以它可以保护你的脚底。那么现在当然这种运动鞋的花样更多了，对不对？它的这个鞋底的设计啊，就有很多这个防震的功能。我这里这个照片是一个Adidas 的一个球鞋，他们甚至在鞋底里面装了一个微电脑在里面，所以它随时可以感测到你的路面的情况，你身体的状况，然后它可以去调整，它里面有控制了哈，所以可以去调整这个鞋子的大小。我猜它底下是有打气了哈，所以你的鞋子要你的脚比较小，冬天比较小，它就把它打大一点哈。那这个它也会根据你的硬度、你的活动的状况来调整。那它当然也很聪明，他说你如果已经打球打完坐在那边，它就把那个电脑就休眠了哈，来省电了哈。好，那至于说衣服的设计。这里是一个，就是也是一个运动公司他们所做的。他说我们要设计运动衣，所以他就把人体他去量，这个是男的，这个是女的哈，这个是男的这个流汗的图， 这个是他们的这个温度的分布啊，所以他说哦，我可以根据这个东西我来设计你穿的这个运动的衣服在哪里应该特别会吸汗，哪里应该特别容易散热。那这个当然是非常高科技的产品啦，就是我们就不要讲到那么多了。各位如果想想看，如果没有我们的重力，那大家都只得穿太空衣了啊，所有的这些服装业都免谈了，因为你穿什么衣服裙子啊什么全部都会飘起来，对不对？所以你只有一种衣服，就太空衣那种样子啊，把你全身包裹住，然后绑住。好，住的话，住其实是大家比较会想象到说，哎，跟力学有关的。这个是一个窑洞的一个照片啊，那以前在那个黄土高原那边，很多人住窑洞。窑洞的话，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那种纪录片，那个里面进去看长什么样子。通常挖一个圆拱形的，啊，它不会是那种有棱有角方方的，跟我们这种钢筋混凝土的房子是不一样的。这个东西就牵涉到土壤的力学，好，像土壤力学，它要怎么样挖才撑得住啊？那跟这个有点类似的，也是这个爱斯基摩人他们所住的这个雪屋。那这个雪屋呢，一样也是一个圆圆的这种形状。就以这个房屋的这个结构来看的话，哎，为什么就是你说住在那种海边啊，那种东南亚啦，什么大溪地那种，他们是用那种木头啦，哈，或者说一些叶子所弄起来的那种草屋的话，形状就跟这个不会一样，对不对？我们的钢筋混凝土的房子跟这个形状也不会一样。那为什么它或窑洞这种要长这个样？一定要一个圆圆的呢？这个就跟材料有关系了。因为像爱斯基摩这种雪屋，它是用这个雪砖，就是把这个雪给夯实了以后，这种雪砖所叠起来的。那这个东西你可以想象是说，你压也许它还可以承受一点力量，你要拉它的话它就散掉了。黄土高原那些土砖也是类似这样，那些土啊，就是你说你现在拿一把泥土在那里，你要拉开它很容易，对不对？可是你要挤压它，其实挤压到一个程度就压不下去了。所以像这样的材料，它就是很能耐压，但是不能拉啊。所以它要设计一个圆拱的形状，因为在力学里面，我们知道这种圆拱的形状，它的这个每一部分它受到的都是压力啊，所以它耐压，它就可以撑得起来。你如果要拉它的话，对不起，做不到啊。所以你说像你古代有一些那种石条拱桥，那就是用石头堆起来的，那也是因为就是你这是一块一块的嘛，中间只是一些很把它交结在一起的东西，这一拉就拉开了，这不行啊。所以你一定要让它设计让它这个受力。爱斯基摩的雪屋不只是用到这种结构力学而已啊，因为它是在那个地方非常的酷寒，所以这个热的设计怎么样把这个热保持在里面非常的重要。所以通常啊，他们的这个通道下面有个图，我不晓得上面看得清楚看不清楚，就通常他们在入口的时候他会设计一个通道，然后这个通道是往下压的，往下挖，然后等到这个上面住的这个这个区域啊，住宿的区域就是比你的通道是要高一点。那原因就是说你在通道人进来的时候，这个门一打开之后哈，如果说外面有点遮蔽，一进来之后会怎么样？就冷空气都进来了嘛。可是冷空气是会留在底下的，所以它留一个通道是在住宿区的下方，就是因为你冷空气即使进来了，它也不会带到你的住宿区里面来，啊，那不会把冷空气带进来，啊，对，好。那这个呢，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我们一般的房子了哈，它就是一个有梁有柱的这种钢筋混凝土的房子。那这是一般我们土木结构设计都要设计说，哎，你的梁要多粗，柱子要多大才可以把它撑起来。那么这种房子的话，它就形状就跟这个不一样了，对不对？它就因为它整个以一个钢筋混凝土的梁或柱来说，它是可以抗拉的，而那里面还加了一些钢筋，它可以抗拉的，所以它就可以做出一些比较，就是说这个它是可以受拉力也可以受张力的这种结构。 那当然你现在的这个力学有一些研究啊，越来越进步以后，他还会在想说，如果像在台湾的话，常常有很多地震，那我里面呢，这两这个我不晓得看得清楚看不清楚哈，但是就是说这个其实是把那个墙壁敲掉，他们在做这个在国家地震中心做实验，就我除了梁跟柱之外，是不是可以加一个什么斜斜的东西在那里，哎，就会发觉这样子的话会对它的抗震能力就会增加很多，所以像我们101的大楼就是有加这样的东西的啊。以前的这个房屋设计哈，那就通常都是长的这种方方正正对称的形状啊，很少人会去设计这种样子。那这个是他这个北京啊奥运他们要盖的一个应该是中央电视台的一个大楼啊，这个可以看它是什么样子的，一个非常不对称的，这个一个大楼这样子上来，在空间里面转个弯，然后再转弯，然后再下去，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奇怪的造型啊。那这个造型他是说是在模拟一个外国人设计的哈，他是模拟那种好像濒临大海的那种悬崖的那种感觉。那这个对就是那种土木的这种结构技术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啊。那比较新的大楼这边是一个伦敦的一个大楼，它有人昵称它叫小黄瓜啊。那这个建筑呢有什么特别呢，就是它号称现在的这个结构设计其实不是说只有看说哎我这个房子是能够站在那里可以到，它还有很多这种就节能的设计，通风节能的设计啊。因为我们知道现在这种能源的这种议题，环保的议题越来越受到大家的重视啊。那这个大楼它盖的时候就号称说它里面有很多的那种通风是做了非常好的设计，所以热的空气会自动会出来啊，冷的会进去等等啊。那所以其实这里面的一些这个空气的一些对流的设计用到这种流体力学，其实这个就是这种爱斯基摩人所用的这个冰屋啊，其实是差不多的哈、啊。但是它当然这里有很多控制系统。那你在家里面除了这个壳以外，你还有很多的设备，对不对？冷气机用到什么力学？那个做那个壳就不用讲了，里面它要把空气压缩，然后在让它膨胀的时候，它就会吸热，这个是热力学。电风扇为什么电风扇你在它前面才有风，后面没有风啊？这个就跟你的这个是叫做这个怎么讲固体跟流力之间的物质，然后它叶片的设计形状必须要是对的。你甚至你的家具，现在很多家具都号称符合人体工学，它就是要看你坐的人坐下来形状是怎么样，然后在你特别需要支撑的地方，它就要做得硬一点啊，形状凸出来一点，甚至或者说像台湾很热，它可能椅背整个就用镂空的啊。那不只是这样子啦，你看看我这整个大楼有很重要的一些维生系统，有这个水电网资，对不对？好，这个水管，先不要讲大楼里面，你要从自来水厂送到你们家来，它怎么送的？它其实是有蛮多的水利的设计，它要有一定的坡度让水可以流等等啊。污水管其实也是一样哈、啊，就是怎么样设计那个坡度，让它可以利用重力来流。电的话，你看电也不用讲，那电看起来好像本来跟这个在这个近代力学之前，其实电跟力是分不开家的了哈，那时候都算是力学的一部分啊。最近是就是在过去两个世纪，也许好像有点分家的感觉哈。不过电力系统就不讲电的那个部分，你还是要有很多的这个输电塔，那些都是需要结构的设计。那瓦斯的话，有没有想过说瓦斯桶为什么是长那个形状？为什么是一个椭圆形的那种？不是椭圆形啊，就是一个圆柱，然后上下是两个圆弧的形状，没有人做一个矩形的吧？矩形的多好做，对不对？就如果单以制造来讲，矩形的多好做，只要把那个六片这种钢片把它焊在一起就好了啊。可是它就不行，它就是要做成那种样子，因为那样子它这个最安全， 它最不容易产生破裂，那它比较没有定力集中的这个现象。好，那讲行，行的话，你就不要说交通工具了，我们之所以能够在这个路上行走，靠的就是摩擦力啊，还靠的是什么重力。没有重力的话，你就不会有摩擦力产生了，因为你要压在这个地上，压在这个地上，然后你跟地上才会互相会有摩擦力产生的可能。这个应该在这个中学的最基本谈到力学的时候就会谈到了啊。那另外就作用力跟反作用力，你人对地上做了一个力，往后的力量，然后力那个地上就给那个力就往前的，所以你就往前行动。如果说有工具呢？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个脚踏车。各位如果骑脚踏车的时候就有一个经验，骑脚踏车骑快的时候是比较稳的，对不对？要不摔车的话哈，骑得慢你要这个保持这个这样子直线前进反而是有点困难的。这个是力学，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是因为在力学里面有一个叫做转动的惯量，就是我有一个东西在转，就类似于说我如果一个球在这边跑的时候就是说动则恒动，它会直线前进。可另外还有一个叫做转动惯量的东西，就是类似惯性，就是我有一个东西在转，如果你没有力量去把它抓住的话，它就会持续这样子转下去。那你骑脚踏车的时候，就是它也是那个轮子在转嘛，所以它有一个转动的量在那里转，你骑得越快，那个叫做转动惯量越大，那那个时候你要把它歪掉的时候就越难啊，就因为你要有一个力量不让它歪了，它的这个转动惯量要把它变成歪的，你所需要的外力是比较大的，所以骑脚踏车骑快的时候会比较稳啊。你另外这个路上的交通工具，像汽车、这个火车、这个高铁飞机，这个呢，这些的设计呢，都需要用到结构力学。我这一个用一堆铁把它做成这个形状，对不对？那你这个要撑得住才行啊，有一些重量压在上面，人坐进去它不会变形，是不是？那除了这个以外，随着这个速度越来越快，车子比较慢，这个高铁快很多，那飞机更快，对不对？那他们会遇到要解决什么问题？就是流空气动力学的问题。因为你这个车子不管是汽车、火车或飞机也好，它在行动的时候都会压挤到那个空气，所以会有一些空气的阻力。那你速度越快，这个空气的这个阻力对你的影响就越大，那就必须要去在设计上的时候就要特别的考量，你不能够让那个空气阻力把你的能量都耗掉了。那这些像这个汽车或这个火车，它其实都要有一些相对对不起，先讲这个船好了。这个船的话也是一样，它这个独木舟最简单的独木舟，你都要看看说它这里它为什么会浮在这个水面上，这个是阿基米德的这个浮力的原理，对不对？那你要设计什么样的形状才能够让它稳定不会翻覆，这也是跟力学有关系。那汽车火车要在路面上行走，你必须要造桥铺路，要挖隧道，这个都牵涉到我怎么样去设计这个东西它才不会垮因为我们力学所研究的就是说我东西受到力量以后它的行为会是什么样子。桥梁你有一个车子开过来，有力量压在这个上面，它会不会垮，它会产生多大的震动那隧道也是一样，在挖的时候隧道通常是挖好了以后是比较安全的在开挖的这个过程中，因为你把这个整个力量给扰动，它原来是一个完好的一个山，你挖一个洞，这个力量扰动了以后，常常在刚开始的时候你必须要去设计说我怎么样施工会使得这个整个施工的过程比较安全。铁道像这个火车走这个铁轨，各位看这个铁轨很怪，对不对？怎么弯弯曲曲的这个其实是已经破坏的这个铁轨它这个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这个弯弯曲曲的呢？是因为这个铁轨它在这个夏天的晒就非常的热，对不对？ 然后我们知道说，我们这个热胀冷缩嘛，哈，所以你有一个东西，像我拿着这一个雷射笔好了，如果说你加热它，它就热胀，胀了就胀了嘛，也没什么关系嘛，反正它在这里空空的嘛，哈，所以它胀了就胀，它就往两头就伸长一点就算了。可是铁轨不一样，它因为它是一个连续的，所以说它一胀了以后，它没有地方胀，哎，没有地方胀，然后所以它就变怎样？就歪掉了，这个在力学上有特别的名词了，叫错曲了哈。不过基本上就是这样，就是因为你这个地方没有地方可以让它伸长了，所以它就往旁边就偏掉，就会造成很严重这种问题啊。所以在铁轨的时候，常常它必须要留那种伸缩缝，让它有这个空间可以去做伸长缩短这种动作。那以汽车设计来讲嘛，其实它牵涉到的力学非常多，我特别拿出来讲一下哈。像说刚才讲的气体动力学，气体动力学，哎，我车子在跑的时候，阻力会不会很大？还有这个车子会不会不稳？因为你车那个各位如果有学过这个一点点那个流体力学的概念的话哈，就知道说我这个东西在空气里面跑的时候，像棒球也是一样，对不对？在空气里面跑的时候，它的这个伯努利的这个定理，你会使得它像飞机。因为伯努利的这个定理可以使得飞机有那个浮力可以浮起来，其实汽车可能也会有这样的问题，它也会可能会有一些升力，那升力的话当然就会对汽车是不好了，对飞机好，对汽车可不好，对不对？它汽车会变得不稳嘛，所以有时候你会看到说，哎，这个为什么以前设计的这个汽车那种老爷车是长那个样子，现在的跑车越来越扁，而且越来越平滑的那个曲线。好，他就是希望能够使得它的空气阻力比较小，而且使它比较稳定。那左边的这个照片哈，其实就是他做一个风洞的实验啊，他把车做出来以后，然后这模型做出来，然后放在一个风洞里面，真的去吹它。通常在力学里面呢，他这个做研究的这个方式，有的是用实验来做，就我就真的做一个模型，然后真的吹，看它会怎么样。有的是说用一些理论的分析或计算，哈，对，这个是计算出来的，说哎它的流线会怎么跑。那除了这个空气动力以外，它里面呢，像这个汽车的引擎，它里面有很多的，说哦，我要先把空气跟汽油混合，啊，这个东西就其实是应该他们称为二相流吧，就把液体跟气体混合，要怎么样混合的比较均匀，燃烧的比较完全，好，那也有很多材料力学的问题了，哈，我。汽车希望它很轻，可是呢又很坚固，不怕撞。它结构力学问题、碰撞力学的问题，很多汽车在这个出厂之前，它其实都要做这个碰撞实验，看撞了以后对这个驾驶人是不是会产生很大的这种安全上的这个问题。还有一个你们可能不知道，声学的设计，你们有没有发现说这个像 BMW 的跑车啊？一般的那种房车听起来那种声音是不一样，是不是？那种跑车的声音，拱拱拱那种很低频的声音，然后这个平常的房车，我们说希望安静，所以声音不大。后来我才了解说，他们那个声音哈，其实是设计出来的，它是设计出来的，它就是设计出来要给人家听到那种声音。他说，如果说我一个跑车。然后是一个完全无声的，没有人要买，好，那是人的那种心理的感觉，就是你那个声音安静无声的那种跑车，没有人要买。所以你们去看看那种飙车的那，有时候他故意把那个什么排气管什么拿掉，让那个声音变好大好大这样。所以他们的那种声学其实是特别经过设计，所以有很多那种声学的研究啊。为什么声学是一个例子？它其实是讲到这个在空气里面。它的这个粒子怎么样互相碰撞，然后把那个它也是一种波动会传出去啊。当然汽车设计啊不只是力学啦，很重要，还有一些美学啦或者实用性啦哈。刚才讲到那种流体力学，做了一个扁扁的很流线型的不行，你行李放不下去啊，你出国就没办法了，放行李箱了啊。造价当然也是一个重要要讨论的哈。好，那不过里面是有非常多的这个力学在里面。好，那我们再来谈这个健康的这个部分。健康你要保持身体健康，哎，你会去做运动， 那做这个运动的时候呢，不管哪一种运动了，我这里随便贴了两个，你随便找一个，待会儿有问题可以问我，我们再看看有什么力学啊。游泳当然是流体力学，我们自己为什么那些奥运的选手可以游得那么快？你自己在里面出尽了那个吃奶的力量，还浮不起来，动不了。哎，这是流体力学。其实这整个讲游泳最重要的就在于说你怎么样能够减少水的阻力，啊，这最重要的阻力而已。对，好，或者是说，哎，你的这个健身器材其实里面有非常多的都是跟力学有关的，比如说杠杆原理啦，什么这些东西，啊，那当然你的材料啦，什么这是那个，哦，不用讲。那你在家里常常会用到一些器具，像体重机。哎，体重机用的什么力学？当然是力学嘛，对不对？体重机是说你根据力的平衡，你站在体重机上面，所以你就对这个体重机加了一个重量，80公斤，你就压在那个上面，把里面的弹簧最旧式的哈，把里面的弹簧压扁了，所以它指针也就跑了，这是力学。你的电动牙刷，以前就算没有电动牙刷，我们讲普通的牙刷好了。各位看看以前的牙刷，20年前的跟现在的很不一样哈，啊。现在的牙刷有的这个牙刷柄的这个中间还有一些弯弯曲曲的，哎，这个其实完全是力学的设计，因为它中间加了一个弯弯曲曲的内段以后，它就比较有弹性可以弯，所以你在刷牙的时候啊，才不会说你压得太用力，然后就说它没有办法，如果是一根硬邦邦的话，就完全要由你的手来调它的角度。所以有那个弯弯曲曲的话，它可以，即使你手不太动，它也可以顺着你这个角度啊，来那个刷你的牙齿，可以刷得更干净。那当然了，现在的这种电动牙刷，它的花样就更多了啦，哈，啊，就是说里面的一些设计啊，是好。你健康有点问题，或者你想要去做健康检查，到医院的时候，通常会量些什么东西？你会量心跳。你会量血温，温度，还会量血压，常常会量这几样东西。心跳跟力学什么关系？他为什么要弄一个管子？在小学的时候，小学生都玩过，就是把一个两个火柴盒中间接一条线，然后在比较远的地方，他可以听得到，透过那一个简单的装置，就是声音就有线传过来，传到另外一个人的耳朵里。这个听筒其实也是类似的，它就是做一个，当然不像那个线那么粗糙，它要提供一个管子。这个管子的作用是什么？要让你的声音的音波保持在这个管子里面传，不要把能量跑到外面去浪费掉，所以医生才可以听得很清楚。那现在更高科技的，它当然还可以更厉害了，还可以分了，说我要听的是哪一个频段。低频、中频、高频，所以他可以听得更清楚这个病人的心脏的跳动的情形。温度计不用讲了，热胀冷缩嘛，对不对？血压计呢，这是什么什么原理？就是也是里面就有连通管的原理哈，这里有个水银计，所以你在这边血压计它怎么样？它说你在这个手背上面绑这个通气的一个袋子，对不对？然后医生就开始加压，那所以这个地方就压力越来越大。然后它就压缩到你血那个手臂里面那个血管的，然后压扁了以后就流不过去了哈，所以你就听不到那个心跳声了哈，然后再开始松开，它就开始什么时候开始又开始跳动这样。那当你在压的时候，你要知道说你加了多少压，对不对？它就利用一个连通管，我们知道连通管本来这个如果说这个连通管在两边的翼面的高度应该是一样，可是你如果说有一边是接了我们这个血压计。它在压的时候，另外一个水银计另外一边就要变比较高嘛，好，就连通管的原因，这边压力变大，这边要变高，它就可以知道说你的血压到底是多少。另外一个像说我们一般呢、啊、常常孕妇产前要做超音波检查，这个也是力学，它就是打了一些波打到你的身体里面，然后利用什么呢？我们就知道这个东西打进来以后它会反射，光学也是一样的，力量的波也是一样哈，我这打了以后，你可以感觉到那个震动，它碰到不一样的东西，它就会反射回来，啊，所以它是利用这样的原理把这个胎儿的影像给照出来。热， 从最小孩小孩子在玩这个气球泡泡吹泡泡，这个是什么？这个这一个它有表面张力，肥皂水它有表面张力，所以它可以形成那个样子，而且吹出来泡泡是什么形啊？圆的，对不对？因为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根据力学的理论来说的话，它肥皂泡泡变成圆的，是会使它的这个因为它的表面张力的关系，它要把所有的肥皂水那分子都拉在一起，所以这个圆形的这个形状是能够让它拉得最近的一个形状。很多人去做运动，好了，打撞球了，打撞球就动力学，对不对？这个是在高中的时候学力学都会学到的。我怎么样打，然后就撞另外一个，另外一个球会怎么跑？你还打推杆、拉杆，怎么样打会让它往前跑了以后又会弹回来？等等哈，这很多动力学。你去玩弹跳，这个是这就材料力学。你这个东西要怎么设计，然后让它譬如下面是有一个深渊，你要刚好碰到水面又弹上来，你不能让它潜下去，人都受不了，所以它经过设计，对不对？王建民，这个是最能够利用这个力学哈，来鼓舞大家士气的一个人啊。那大家讲的这个在棒球在飞的时候，它给它不同的什么样的旋转，它旁边的这个气体就会对它就是有一些这个压力，然后让它产生不同的这个行进的这个路径。有人喜欢听音乐，对不对？好，你在所有的这个乐器都跟力学有关，像这个小提琴、钢琴，这些都是打击乐也是，那个都是你敲了它，鼓来说的话，你敲了它以后，然后这个鼓震动就震动旁边的空气，然后所以就把这个音波又传到你的耳朵里面来了。我们的这个演讲厅大概也许也有了哈，就是说像那种音乐厅的设计，它要设计的非常好，它不能有很大的这种回音，好，所以这些都跟这个力学有关系。像卡拉 OK 那种一间一间的哈，它还要设计说你怎么样隔音啊，你唱歌不要隔几间不要听到，是吧？还有现在最热门的 Wii，我是没有玩过了哈，不过这个 Wii 里面，我想大家在电商应该有看过嘛，这荧幕在那边，有一些游戏在那边，在里面在播放，然后你拿着这个遥控器，你怎么样打，它就有一些反应，就它就知道你的动作。那这是什么力学？这个其实是因为它在这一个遥控器里面，它里面有一个我们可以也许叫做陀螺仪或是导航器。就是说我可以知道说你挥动这个控制器是怎么样在挥动，是以什么样的速度、什么样的角度在空间里挥动，它可以知道。好，那这一种这个力学原理呢，其实过去已经用了蛮多的哈，比如说了哈，飞弹的导航，以前没有 GPS 嘛，以前没有那种卫星导航的系统哈，那他们怎么做呢？它其实是在里面有一个叫做陀螺仪的东西，那这个陀螺仪或者里面有一个加速规，好，它可以知道你现在这个物体的加速度是多大啊，然后由加速度它就可以算出来说，哦，你加速度是多少，所以你的速度是多少，由速度它就可以知道啊，你现在的位置到底是多少啊，走了多少的距离，所以它里面是有一个类似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东西在这个里面啊。好，那我们整个来看，这个是这个美国工程学院啊所列出来的20世纪啊改变人类生活的20项的创新，最重要的创新呢、啊。那在这个清单里面呢、啊，我们可以很快的看一下有什么，电气化、汽车、飞机、自来水、电子、收音机跟电视啊，然后农业机械化、电脑、电话、空调、冰箱、高速公路、航天器、网际网络、成像、家电、健康科技、石油化科技、镭射光纤、核能科技、高效能材料，几乎哈、没有一个跟这个力学脱得了关系啊，几乎就有的是比较直接，有的是比较间接的，像我们刚才提到很多哈、像这个什么汽车、飞机啦、自来水啊，这个农业机械化，空调、冰箱、高速公路、航天器、 这个家电健康科技什么，有很多是非常直接的，可是有一些你可能不知道，我在这里时间的关系我只举一个例子啊、哦、像电脑，你也许会觉得说好像跟力学没有太大的关系哈、哦、但其实是有的，好、哦、其实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比如说像这个我们这个电脑里面不是有很多 IC 吗，啊、哦、有一颗一颗的那种晶片在那个里面，那个东西的制造它要经过一个封装，就是要把那个线路要能够焊在那个上面，那里面就有很多热力的问题，好、哦、就常常因为你在焊的时候会加热啊，有时候弄得不好就会产生破坏，所以那个是有很多的力学的问题必须要解决。哦，因为我印象中是我有一个前在 Berkeley 的朋友在红海工作，那他在讲说他们那个时候帮人家要做一个CPU， 那就是因为这个力学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哈、哦，有一段时间是没有办法把它生产出来，直到它把它解决出来，那个东西才能上市，好、哦，所以这个这不要以为说那个没有关系，另外讲一个，在电脑里面有硬碟嘛，对不对？好、哦，它所以它有一个硬碟在那边转，你光碟机也是一样，它在那边转，那就有点像以前那种老的唱片一样，你必须要有个东西一个头去读。它嘛，又有一个读写头，所以你这读写头要读它，它的距离要很近，速度要很快，距离又近，但是又不能碰到它，好、啊，可是这个东西是会震动的，所以这个非常困难的一个力学的一个题目，好、啊，就你让它在那边悬浮在那里，然后要能够读得到，又不能碰到它，因为你一碰到它的话，下面整个都刮坏了，啊，所以这个是这个很大力学的问题，好。那最近来说哈，我这个是我原本想到说，哎，要谈的一些力学的这个研究方向嘛哈，但是因为后来想想这个好像不是非常的科普，不过我还是把它列在这里，跟各位分享一下，就是究竟最近的这个应用力学到底有哪一些这个哈新的一些研究哈。那就我们看起来比较大的是说，它可能有三方面，一个是仿生。就是向自然界来学习，为什么这个鸟类的这个飞行，昆虫的这个飞行可以比我们的这个飞机有效率，它是有什么奥妙在里面，我们可不可以仿照它来制作一个更有效率的这个飞行器之类的了，当然还有不一定是飞行嘛，还有其他的，越来越微小化，因为我们现在所有的东西都是越来越轻薄短小，所以有很多东西你就开始要说我怎么样让它做得更小，而且可是还能用，还不会破坏等等。另外一个就是跨领域，就是你有很多东西是要跟别的结合起来，那我下面会有这个例子哈。比如说在这个仿生这方面哈，在这个就有在清华大学杨金堂教授所做一些研究啊，他就研究说这个是照片照出来的效果，大家都知道这个莲花效应啊，出污泥而不染，水珠在上面是一个圆滚滚的形状，那去照这个电子显微镜的照片就可以看到，哎，它表面是很粗糙的。另外说，哎，像这个水黾，哎，它可以在这个水上面好、啊、这样走，它不会沉下去。为什么呢？真的去用那个放大，把它显微镜把它放大来看。就发觉说，哎，它的水黾的这个脚上面呢，其实有类似像莲花表面的那种毛毛的这种结构啊。那真的把它给画仔细来看哈、啊，就会看出来说，哎，如果说我有一个表面完全是平滑的，你把水滴上去，它会是这样子摊成平平的一片啊。那如果说这个表面不是百分之百平滑，而是有一点点凹凸的哈，那这一些凹凸呢，高度差不多少是5到10微米啊。这个微米是什么？微米就是那个一微米就是一毫米的千分之一了哈。如果说有这些微米大小的这种颗粒的话哈、啊，那它就会变得稍微圆一点点啊。那这个角度哈、啊，它这里有一个量测的这个角度。角度的算法是从这个水平面跟这个的夹角，我忘了画这条线哈、啊。那这个就稍微对不起，不是这个，是从这个角度来算啊，从这边跟这个 这个就稍微好一点，是一个椭圆形的。如果说你是一个更复杂一点的，像荷叶上面，它其实是有一些这种大概5到10个微米这种大小的颗粒，上面还有一些更小的颗粒，是一个纳米级的这个颗粒的话，它就会变得更圆。啊，那有一些理论的这个计算可以去算说，哦，我这个结构到底中间有多宽的时候，哈，到底是它会怎么样啊？那这个他们对清华大学他们这个团队还利用这个去学了这个东西，然后去设计说，哎，我有没有可能在表面上做一些小小的结构，然后来让我们可以有一些应用，所以他们就设计了这样一个东西哈。就是它有一些同心圆的这样子的结构，外面呢，你可以看这一条一条的凸出来的东西，间隔比较远一点，里面比较密。哎，结果很好玩的就是说，这个水珠它就可以从外面自己跑到中间去，中间越来越密。好，然后利用这样的技哈，就是这个是也是一样，你希望这个液体在你的某一个渠道里面走，它也是利用做了这样类似这样的东西，它就可以让水在这管子里面直接往前跑，啊，不必加任何的动力啊，它就自己就走过去了，啊，他们也对这个鸟的飞翔或水鱼在这个水里面游做了一些研究啊。那为了要研究这个，目前是没什么理论嘛，所以他们第一个做法就是怎么样？就我好，我来做实验，然后他做了一个立体的一个槽，然后用两个这个摄影机去拍它，当然这里面有很多技术了哈。那拍出来的结果，我不晓得这个会不会动啊？刚才是不是有一点点困难？好吧，如果不行的话，那也许就跳过去了哈。那他们也做了一些分析，那最主要就看说，哎，这个东西好像跟我们人所设计出来的，说，哎，有一个船在水里面有一个桨是不一样的，它那个鳍是柔软的，在那边挥动。所以它会顺着那个水势会这个会变形，会弯来弯去啊。所以他们也利用这样去看说，哦，这像这样斜鹦鹉这样在游的时候，它后面会产生很多小漩涡啊。那这个绿袖鼹它在飞的时候啊，它这个很好玩的是说，哎，这个绿袖鼹原来大家都以为是只有像蜂鸟、蜂蛾这么小的东西才可以在上面这个悬停。就是说同样的这个位置，好，没有说一直往前飞，那所以他们就去玩看他的这个动作是怎么样，也去看了文白蝶的这个动作。他其实尝试是想要说，哎，我有没有办法可以找出一个理论来解释这些现象的，然后也去做了一些仿生的这个机构。好，这个刚才讲仿生，那刚才又讲说另外一个纳米的另外一个趋势就是说它是越来越微小化啊。那各位应该这个最近都常听到纳米科技，那这里呢是显示一个微小尺寸哈的一个图，很快的我们用几个比较代表性的让各位感觉一下，像这个蚂蚁的话通常是几个毫米啊，就是0.几公分的这个大小，我们的头发大概是60到有时候看个人的哈，50到100左右的这个50到100的微米。啊，所以大概就是0.05吧，0.05毫米，蛮细的，啊，就是这么50根才有，或者说50根呢才有这个，对不起，是20根了哈，20根左右你才会有一个 millimeter 一个毫米这样的宽度，红血球的话就更小，啊，大概7-8个这个微米，啊，等等，这就是一个比较小的尺寸。那现在人所做的一些微机构呢，也差不多是10到100个微米，越做越小。那越做越小的时候，问题就来了。因为我如果说我想要知道说，哎，这以前啦，就旧的力学，我想要知道说，这个弹簧受压了以后会产生会变得或者拉它会伸长多少，你就拿来做实验嘛，对不对？那你那个东西越变越小，小到几个微米？一个微米，你看1000个微米才有一个毫米这么长，啊，你就想那是非常非常小的一个东西，那你怎么做实验？所以开始就有一些人在想说，我们怎么样来找这个这么小的东西，它的材料性质是会怎么样？所以就有所谓什么像纳米压印啊，就是一个很小的东西去压它，然后看它的这个反应啊。那他们也尝试着用一 理论计算去算说你被压了以后会怎么样，那这个动画其实就是他们计算出来的，就我这个被压了以后它里面的原子其实是会动的、哦、所以它会有很多原子会有产生蛮大的这个错动、哦、好，那这个就是在他们叫做分动力学的这个计算。以前当我们在讲说这个东西受力以后会产生多大的变形的时候，我们的做法很简单，我只要把这块东西拿来拉一拉，就整个拉一拉，然后就看到我多加多少力量产生多大的伸长量，这样子就好了、okay。 到这么小的时候，它其实这个东西里面呢，也许它的原子根本就是几百颗的那种几百颗好、啊、几千颗原子那样子的一个宽度，所以原来你用的这种方法就行不通，所以他们开始有一些理论计算，必须用一颗一颗原子的行为来这样来做计算啊。那这个在讲这个过去，应该用这个计算其实是很困难，那也是到最近电脑越来越快才会变得有可能。像在2000年的时候，他们去计算这个十亿颗原子。东西才多大，它算的这个东西啊，一个立方体，每一个立那个边长才0.3微米，这样就一定要算10亿颗，就已经那时候最快的电脑都已经快转不动啊。那他们是希望说能够到2010年能够比这个呢多7000倍，好、啊，那当然那个时候电脑要计算的速度也要比那个时候要快100倍才做得到。所以这个目前是一个蛮大的这个困难。那么在这个里面呢，这个也许是一个比较有趣的例子了哈。这个是Cornell他们那边所做的，康奈尔大学所做的一些研究啊。他们在1997年他就做了一个那个纳米吉他啊。那这个纳米吉他它总共的长度才十几微米，就比你这个头发宽度还要细好几倍的长度，这个长度啊。那到这个是。他们做出来的这个另外一个吉他，以前那个吉他只是做出那个样子，这个吉他是可以弹的，但是这个弹出来声音太高了，我们一般人的耳朵是听不到的，所以他们还把它频率降低，然后播出来给人家看。我试着看看播看看好了，因为我这个好像播放有点问题。
沿着你想要的这个方向来走。
好，那这种表面声波这种东西，它是在我们的手机里面用的非常的多啊。好，那另外呢，像这个是在印表机里面用的哈，印表机里面它要把，因为我们是只有那个染料只有三个颜色嘛，它要把它混合起来。那怎么样混合呢？它就这个是其中的一种设计了哈，就我两种液体啊，两种颜色，然后它从这里打进来以后，经过设计以后哈，它很好玩，它在底下的这一层哦，是一个疏水层，就是说水在上面会像莲花表面那样子，是一个圆滚滚，上面是清水层。清水层的话，就是它的材料会让水再上去以后会变平平的一片。好，上面的这一层呢，它给它画上这个螺旋的形状，哦，就是你要的这个流道的那个形状。然后到时候液体出来以后，它就很乖。虽然你其实没有真正的一个挖一个圆形让它走，只是两片板子上面有这个这个疏水清水层的形状是做成印上一个这样的图案，只要这样。就乖乖的跟着你的那个方向走，那液体流 A 流出来以后，它还会在那边等，等到液体 B 出来跟它混合，它才会继续走下去。好，那这是两种不同形状的这个设计。那为了让它混合的更好一点呢，他们还在这个底下哈的地方哈挖那种凹槽，所以这个是那个原来要它走的这个地方，它底下挖一点小凹槽，这是顶视图。测试图的话就是这样，就上面是一个玻璃盖，下面呢就挖一点小凹槽，结果这个液体看了这个照片没有，它就是这样，这个液体呢走的时候它就会，这是其中的一个凹槽，它就弯弯曲曲的这样走。那这两个图，像上面这个图它是没有挖凹槽的，你看这个液体在走的时候，上面是这个浅红色，下面是黑色，两个都完全没有混合。另外一个这个是有加的这些凹槽就混合得很好，好，所以就有一些设计。那做这些是要做什么？这个就讲到说跨领域了。很多做这种微型的设计，有一个很受重视的一个领域，就是在生医上面的这种应用。啊，在生医上面的应用，过去我们要做生医检测，各位应该都有体检的经验。你到医院去，他就拿了一个针筒，其实不止一个了哈，就哇一下就给你抽了三筒。那原因就是说，过去的这个检验的这个方法，它就是需要那么大的一个量。那可是现在很多人要努力要做的是说，哎，我是不是可以用很微小的量，我也可以检测得出来？希望又快速，然后又便宜，甚至你不一定要到医院里面去做啊。所以就会发展各式各样的这种可以携带的啊，然后是很小的这种这微型声音检测系统出来。那么它示意图大概是长像这个样子，因为我有一个液体流进来，那这里有一个 pump 来压它，让它往前走，然后真正的做检测的系统是在这里，可以看得到吗？就这个地方，非常小的一块哈，对，黄黄的这个，把它放大来看，它大概是像这样。这里面呢，它有一个悬臂，所谓悬臂就是说它有一片薄薄的哈，它目前这个设计是三角形。悬在那个地方，那它在这个悬臂上面是有放了一些抗原抗体之类，我这个下面会解释哈。那它希望设计出来这个东西呢，是说好，我一个电脑控制，它说好，你现在开始做检验了。那么它收到以后呢，这个开始它就把这个液体打进来，然后这里的这个悬臂呢。它侦测到东西以后，它会弯，然后用雷射光去看它弯了到底多少。好，那弯了多少就可以知道说，哎，这个我们要检测的那个物质到底是不是存在。那它的原理，我们现在叫它纳米生物力学了。好，它是说在这个悬臂上面，它会先在上面先附上一层抗体。好，那我们知道在这个李主任应该很清楚，学医的都知道，就是身体里面那种抗原跟抗体。是配对的，就某一种抗体它就只会跟那一种抗原结合在一起，其他的东西，其他的要来跟它接不起来的。所以你在做检验的时候，这一个协议把它留过来之后，这里面如果有那种抗原的话，那它就会跟这个结合配对了以后，它就会往下弯。至于为什么会往下弯，现在还没有一个很好的这个理论来解释。好，因为这个东西就是我刚才提到这个跨领域，这个是跟 生物有关的啊，又跟力学有关系。你这生物的这个分子之间是怎么样作用，为什么会使它弯曲？不是重量，好，我现在这先声明，不是重量，因为它有时候往下往上跳，有时候就往下弯，好，但是呢，它做实验是可以说，哎，很有重复性，就做几次得出来的结果都一样，好，那么其实刚才讲那个没那么简单的，你要把这个东西送过去，协议要送过去，让它去做检验，其实它里面还牵涉到很多事。其中有一个就是你刚才不是说要pump要把这个协议给它把它往前送嘛，但是通常我们这种流体在流的时候，你都会加一个阀门来防止它倒流啊，要不然的话你一打然后那个一松了pump一松了以后它又流回去了，不行，所以它通常会有一个pump，那个阀门是只能往一边流，不能往另外一边流。所以他们就做了一些流体力学上面做这种很微小的装置，就是说没有阀门的。因为各位想想看，这个东西啊，才多大？这个整个流道才0.5个毫米的宽度。你说你要像什么自来水管或者什么做一个阀门的，没那么简单的啦哈。所以他们的做法就是在这个里面，哎，加了一块这样的东西，一个挡的一个，让它挡住。然后经过流体力学的实验跟计算，就可以知道说，哎，这样子一弄后，确实下面有个那个在这个动画，不是动画了，这是实验量到的，这电影。就可以看，哎，确实液体会一直往同样一边流，啊，它这个中间有一个材料在压，那它只会往某一边来流，啊，那除了这个以外，你有时候也要在生理里面也要做混合，哦，要做混合的动作，那他们也会设计一些这种特别的这个形状，你不太能够用机械的装置，因为太小了，所以它只好利用一些流体力学的设计，给它弯弯曲曲的一些设计，然后让它可以达成这个混合。像这种做一个锯齿状的，有时候是要分离，像这个做检验的时候，有时候常常是要把血浆跟血球可以分离，所以他们就要做分离的这个动作，像这有时候加在这个流道里面加上一些电极，然后你就可以控制说，哦，我所有的这个细胞都往这个地方跑过来，这个呢，这个是一个动画，就可以看到它也是类似这样的一个原理，然后它就可以把原来是散布在这里的，然后渐渐的就会往中间集中，啊，所以你如果有 cell 在有细胞在这个地方，你就可以拿这个地方来当做一个抽取的一个位置。好，整个来说，他们所希望的做到的是什么？是一个很微型的检验系统，多小？这么小，啊，这个人手上拿的啊，以后还有可能更小。外面这大台是什么？跟它同样一功能的，我们现在医院用的一个检验器的系统。好，所以这个只是一个很快的，可以跟各位分享一下现在在应用力学里面所做的一些研究，好，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今天很快的，刚才希望跟各位讲的是什么？第一，我们讲了很多生活中的力学，那告诉你说，它在生活中是无所不在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最好的一种就是用来做科普教育的一个学科。我还记得那个我小孩子还小的时候，常常我说我们来动动脑，就这种力学。我说哎，这个有什么道理？这个有什么道理？要他讲出个道理出来。那我这个就我们一般的同学，其实你们都学过力学，应该在你的生活周遭，你随时都可以看到说，哎，这个到底是。我们是利用了什么原理，它才会有这样子的设计出来，它才会产生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因为我们所学的所有的知识，其实都希望能够活用，你才会融会贯通。那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工具，可以让你来去看看说你是不是真的对这个东西有所了解。那我们也提到了很多，刚才提到了说这应用力学的一些新的潮流。我们在这个地方加上应用力学是说，因为以前有很多古典的哈，就是讲到什么电磁学什么那些东西，有很多古典的那些已经分流了。那现在跟力比较有关系的哈，我们就叫它应用力学，因为我们是要应用啊。有没有新的理论？其实也没有啦，从那个时候什么17、18世纪那时候理论也发展的差不多了哈，也不见得有什么新的理论，而重点。在应用。那么还记得我这个演讲，我是分成三节。第一个我说力学是什么，然后。 后我们做了一个历史回顾，对不对？好，所以我就最后再问各位，你们今天坐在这里花了一个多钟头以后，我们力学到底是什么？你没有一点概念。那我最后这句我要引用这个以前我们跟那个名漫画家蔡志忠先生有一次在谈这个科普教育的时候，那他这个脑筋非常灵活，很有趣，他就问我们一个问题啊，他知道我们这都是经济所的一些老师，他就说功课不好怎么办呢？他问我们功课不好怎么样？答案是应用力学。对，啊，那在我进到应力所已经20年了哈，就在这个期间，我刚才提到力学它不见得，也许原来的这个原理还是差不多。可是新的潮流就是它要跟生物仿生，它要微小，它要跨领域，它跨的领域不只是刚才讲的生意的领域，它其实有很多以前好像被归为物理的电池啊什么那些又全部都回来了啊。所以在过去我的感觉就是说，在我当这个应力所的所长的期间，因为我要了解我们的同事到底做些什么，我必须要常常要出去做简报等等这样，然后感觉真的就是这样，必须要很用力的学习，我才能够了解力学是什么。好，我在今天呢很短的时间跟各位稍微介绍一下到这个地方，那我希望能够带给你们一些思考的一些刺激，就是说我们平常你在生活中有这么多的东西，我们有没有想过啊？希望对各位会有一些帮忙。
我们非常谢谢那个所长给我们大家在这么很那个生活化的哈，把我们的这个力学呢讲得非常的生动哈，真的是让我今天也是感受到很多哈，在食衣住行里面。那因为时间的关系，还非常简短的不晓得各位听了以后有什么问题想要请教。
那个所长你好，那我知道就是你刚刚有讲到那个非破坏性检测，那我想知道就是你在买房看房子的时候，如何以非破坏检测、非破坏性检测来看出这房子结构是否有问题？谢谢。
在买房子的时候，怎么样用非破坏性检测啊？其实我自己是做非破坏性检测的，不过我们买房子我没有用上啊。通常我们非破坏性检测第一个要做的是目测啊，那个是一个最直接了当的一个检测的方式啊。那包括说你这个房子是不是有不正常的变形啊，如果它的基础有问题，它是不是有点歪斜了，歪歪的哈。那另外就是说你在里面墙壁上面是不是有一些裂缝啊，那裂缝如果是发生在光啦或者什么，那个还好，可是你如果是放在梁啊柱啊，因为那个对我们这种一般的这种梁柱的结构来说，梁跟柱是主要抵抗力量的的主要的这个元件啊，所以那些地方如果说有你看到有一些破坏的情形产生的话，那就要小心啊。那另外还有很多可以利用仪器来检测了，但是那个都是有专业的厂商，因为非破坏检测其实是有点像那个医生在看病人一样，就是你检测的人你是对这个东西有足够的经验跟知识，所以你去那譬如说医生听诊好了，同样拿那个听筒给我们来做，我听也都听了，可是没有用，对不对？好，所以外面有一些检测公司，它是可以提供这样子的一个服务，比如说他用超音波来扫，或者是说他在上面，就像我们刚才讲那个敲西瓜的那个你在上面也是做一些实验， 然后就可以把里面哈、啊，就是说是不是有些裂缝啦或什么这些可以查得出来，啊，那是更那个更重要的工程，也许有人会使用什么 X 光，啊，那就有点像人造 X 光一样，去看看里面是不是有什么样的问题，啊，所以那个方法是很多了。那我不晓得您问这个问题是不是因为我改过题目哈，也还要讲非破坏检测的关系哈，就是我们刚才讲了很多物理的原理，力量、电、磁、热都可以用来做非破坏性的这个检测。以热来说的话，就是我这个板子后面如果说就是假设了它埋在里面有一个裂缝你看不到的，然后有时候用热怎么做检测呢？它就用个热源来照它，照，那照了以后，你这个裂缝在那个里面，其实它这个是一个空气，相当于是有一层空气在那里啊，有空洞嘛。那这种空洞，刚才刚好也提到，就是空气是那种热的不良导体，所以你外面热在照它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啊就过不去，就被那个空气挡住了，旁边没有空气、没有孔洞地方都过去了啊。所以这个时候你一照就怎么样，就会发现那个时候用那种要用红外线那种摄影机去照那个温度的分布，你会发现说，哎，有一个地方温度特别高，那个可能就是有问题的啊。所以是有很多种不同的这个方法，有一些这个用一些电磁的方法可以去看钢筋在什么地方分布的怎么样这样。我会说，如果是一般人的话，你大概就用目测了，因为你光从这一个非破坏检测到房屋结构是不是安全，其实中间还有一步。就即使你看你现在发现它已经那个了，没有做任何的用仪器去量，你就是用眼睛看到有这些问题，那这个东西安不安全，其实还需要结构工程师来帮你做计算。
刘所长你好，我是中山大学政研所的研究生啊。刚刚您讲到那个非破坏性检测，我想请问的就是您觉得有非破坏检测这种东西吗？因为从理论上来讲，例如测不准原理，一般在做观察的时候就一定会对所观察的东西已经造成影响了，尤其是不管你是用什么 X 光啊，或者用光学或者用温度来检测，都会对那个东西已经造成影响。你就拿拍西瓜来讲，你拍西瓜的时候，同时也会已经会对那个西瓜已经造成一些影响。这是我的问题，谢谢。
你说的这个东西，你说测不准原理了，那个其实已经到次原子那样子的层次了哈。那至于你说我如果说对这个它加上一些应力波也好、电磁也好、热也好，是不是会对这个本身已经产生扰动？它当然是对它产生扰动了哈。那我们现在想要知道的就是说它的扰动是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那非破坏检测当然可以做，原因是这样子，我就问你很简单嘛，就是现在一个好的你去照，它也许有互相有一些互质，可是你一个完全好的去照，跟一个里面有东西的去照，照出来就是不一样。 OK， 所以有一个你其实也提到一个重点，就是我们在做非破坏检测的时候，其实常常会希望说你会有一个基准可以来比较啊，就同样这个板子，我也许就是说我在做好的时候我照它就是这样，然后用了一阵子以后你说它这个房子有没有坏，我再照，因为你发觉跟原来不一样，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消除你刚才所说的那些 interaction 啦。哦，那这个确实是有可能是，但是我是认为那个东西可能是应该是可忽略的吧，在这种 macro 就这种大的尺寸的这种东西的话，应该它最主要原理是在于说， 里面不一样，你出来就是会不一样。你们不一定要问很高深的问题，哈哈，其实我们一般的，哎，这个也有什么这个生活中的什么也可以讨论一下哈。这个说在我要准备这个演讲啊，是我准备最久的一次啊，因为平常我们要讲这个自己专业的东西啊，还蛮容易的，反正就做研究嘛哈，所以已经有发表论文了，然后有那图表讲一讲就好了。哎，要讲这个东西有点伤脑筋的，不晓得应该怎么样来呈现。
刘教授你好，那个先谢谢你为了做这个 PPT 就是特地收集很多图片，这样会比较容易懂。然后就是对图片以后就是想要请问一下，既然我们都知道铁轨为了防止它热胀冷缩会造成一个破坏，所以要帮它留缝隙，那为什么还会照得到那种铁轨已经弯曲的照片？
有没有注意到那是黑白的？那很久以前的，
是因为这样子吗？
就是它有时候是这样的，就是说有时候你设计的时候哈，有时候没有办法完全考虑到说将来会发生什么了，所以你结构物是会破坏的嘛，就是因为它发生了一些你没有预期的状况，啊，那现在就是现在的这个设计，它其实有的是延续蛮长的，但是它会用一些方法来帮助它不要产生那个错曲的形状，就是说它的那个侧面啊，会让它固定的更多，让它不会向侧面，它想要跑也没办法跑了，就硬把它压住。所以确实是就是有每次有一个工程的案例破坏发生，那就会这个导致后面有很多后续的这个研究会出来，然后在设计的规范上面，他就会想办法再去加强，让这种类似的情形不要发生了。好像也以前也蛮有名的，有一个大桥是一个吊桥，然后他们设计的时候好像都没有问题，好像车子的载重啊什么那些都没有问题，因为后来就是有一次很强的这个风以后，那个吊桥就整个垮了，原因就是那个桥本身跟那个风啊刚好造成共振，所以它越震越大，后来就垮掉了。因此后来类似的那个结构，他们就必须在这种就结构跟风力之间的这个互斥关系，他们就必须要加强来考量的。
啊，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哈，那我们今天就非常谢谢我们刘教授啊给我们的精彩的演讲哈，我谢谢。